现在继续开庭。
Guilty or not guilty? What do you say?
Guilty.
Guilty.
案例故事，
控辩双方进行辩论。
我们的辩护观点是
律师咨询。
Kyle H. Rittenhouse, not guilty.
判决如下：
沙中说法，说尽法律内外，天理人情。各位好，欢迎收听沙龙说法。最近呢，山西19岁少年疑似因为多次卖血导致身亡。据调查呢，8个月当中有偿献血一共是16次。他的家属质疑血浆站有拉人头的嫌疑。今年的3月19号晚上呢，山西忻州市忻府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呢就针对这个事情进行了通报，并且呢对涉事的企业也进行了调查。那么针对这个事件，舆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那么根据通报呢，涉事的企业忻州天坛生物是2011年批准成立的，是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在忻州市部分的一些县区开展这个血浆的采集业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忻州天坛生物是北京天坛生物通过成都荣升药业间接持股的一个孙公司。在今年的1月16号，也就是少年死后的第二天，他的父亲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沓医院检查单，上面显示呢，这个孩子心悸的原因待查，全身血细胞减少，全血细胞减少，重度贫血。医院就怀疑这个孩子是造血功能有了障碍。家属从儿子手机的聊天记录里面就获知，从2023年的5月开始，他的儿子呢几乎是每个月都要前往忻州血浆站去献血浆。他怀疑儿子的死和长期连续的这种献血浆有关。当然，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他的孩子不是无偿献血，而是有偿的献血浆。那么对此呢，涉事的血浆站啊就表示说，这个孩子呢每次来捐献血浆呢都会对他进行检查，最后一次的时间呢是2023年的12月19号，当时体检的时候呢没有发现这个孩子有贫血的症状。今年的3月20号，北京天坛生物发布公告称，报道中所提及的最短献浆间隔天数为12天为不实的消息。忻州血浆站严格的按照了相关的规定，确保了献血浆的人每2次献血浆的间隔时间不少于14天。同时呢，经过调查呢，这个献血浆的孩子他的年龄、基本信息以及他献血浆的这个相关的体检的资料呢，都是符合采浆要求的。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颁布的这个献血浆者须知啊，2021年版本，我们可以看到献血浆的人啊，需要进行严格的体格检查和血液检测项目，检测合格之后呢，方可进行这个血浆的抽检。固定的血浆捐献者的血浆检测项目呢，可以先采后检。那么在这里面呢，体格检查包括年龄啊、体重啊，还有这个血压、这个脉搏等，一共是10项要求。血液检测的项目呢，就包括血型啊、血红蛋白含量以及血清总蛋白含量，一共是9个项目。而根据新闻报道，死者生前的多位朋友都向记者表示，他们多次在忻州血浆站捐献过血浆，捐献血浆前呢，只是量了血压，有的时候甚至连抽血化验都没有进行。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官方的通报称，忻府区工作专班已经进驻了涉事的企业，并且呢对这个企业的采集血浆、组织动员、健康咨询、血红蛋白检查等多个环节，以及死者献血浆有关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有的人说，在中国大陆这个献血不都是无偿献血吗？怎么还有有偿献血呢？其实啊，这里有一字之差，也就是说献血站和血浆站啊，血站和血浆站这一字之差其实是大不相同的。这次新闻报道中提到的都是血浆站， 那么血浆战和血战，献血和献血浆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首先一个，在中国的法律当中，涉及到献血的这个法律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在它的第二条、第八条和第十一条当中呢，都明确指出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血站是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机构，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组织。但是血浆站就不同了，血浆站是一个自负盈亏的医疗企业，是隶属于血浆制品生产企业的，它不是公益性组织，是自负盈亏的一个企业行为。那么血浆制品生产单位呢，设置的这个单采血浆站，它就应该符合当地的这个单采血浆站的一系列的这个设置规划，并且呢还要经过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批准。献浆者献浆之后获得的这个营养费呢，也是这个企业本身所给予的一个自身行为。单采血浆站采集血浆之后，供应生产企业加工成不同的血液制品，然后呢就把它推向社会。献血通常指的是捐献全血，献血浆呢则是通过特定的一种设备啊，将全血中的这个血浆成分给分离出来，而将红细胞、白细胞和这个血小板的一些成分呢，再重新输回到献浆者的体内。适量的献血浆呢，对大多数的这个健康人群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危害的，但是那些免疫力比较低下啊、凝血功能障碍的人是不能够，或者说是不适合进行血浆售卖，或者叫做献血浆的。尤其是凝血功能障碍的人，他在献血浆之后，人体的这个凝血功能呢，就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也容易出现出血以及贫血的症状。那么根据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新闻报道呢，死者生前到当地的县医院进行检查呢，该医院出示的这个显示呢，就是他入院的情况为危，门诊检查是心悸原因待查，全血细胞减少，重度贫血，怀疑已经出现了造血功能障碍。当天的这个孩子的血清检查报告呢，他的血清总胆红素测定、血清直接胆红素测定、血清总蛋白测定、乳酸脱氢酶测定等多项指标已经不在正常的参考值范围了。如今花季少年已经逝去，我们相信呢，随着官方调查的深入，这个事件呢应该是能够真相大白，并且得到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处理啊。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那么献血啊，无偿献血，以及这种献血浆、有偿的献血浆，在美国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说。
现在继续开庭。
Guilty or not guilty? What do you say?
Guilty.
Guilty.
案例故事，
控辩双方进行辩论，
我们的辩护观点是
律师咨询。
Kyle H. Rittenhouse, not guilty.
判决如下。
沙龙说法，说尽法律内外，天理人情。欢迎回来，这里是星岛中文电台国语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沙龙为您主持的沙龙说法。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聚焦山西十九岁少年疑因多次卖血身亡的事件。由此呢，我们也展开了联想，那就是在美国，无偿献血和有偿献血浆，或者说叫卖血，到底有什么样的规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其实美国啊，是世界上实行无偿献血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美国同一个地方往往同时设有隶属于美国红十字会，也就是 ARC 的红十字血液中心，和隶属于美国血液中心组织 ABC 的州或者是社区的 血液中心，或者是医院的这个输血科等。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它都是属于非盈利性的组织机构，也就是说你只能是无偿献血，在这里不存在着卖血或者是献血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实践证明呢，这种竞争啊，也就是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血液中心组织的这种血液中心，他们之间的这种竞争促进了美国献血事业的良性发展。我们首先来说这个美国的血液中心组织 ABC。 美国血液中心组织它包括67个独立的血液中心，全国一共有超过600个捐血点，每天采集一共是超过19000品托的血液，大概美国50%和加拿大25%的这个血液供应呢，都是来自美国血液中心的成员单位，为超过3500家医院和医疗机构献血，服务的社区人口呢超过了1.5亿。那么 ABC 关于捐献血小板的间隔呢，是每7天可以捐献2次血小板，一年最多不能超过24次血小板。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红十字血液中心，也就是 ARC。 美国红十字血液中心所采集和处理的血液呢，大概占整个美国的40%，它为全美2600家医院和输血中心服务，为病人提供挽救生命的血液和血液制品，是红十字会使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每年从310万献血者中采集530万单位的血液，然后呢，再制备成770万单位的这个血液制品为病人输注。美国的红十字血液中心呢，是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军队供应了1.33亿袋的血浆而声名鹊起。目前在美国啊，是输血科研和检测的一个领导者。美国红十字血液中心关于血小板捐献的时间呢，是间隔7天，全年不超过24次血小板的捐献。这个和我们前面所说的美国血液中心组织的那个规定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美国红十字血液中心呢，它通过一个很方便的 APP， 无论是在手机上还是在电脑上，都能够让献血者非常方便的献血。沙龙也是手机上有这款 APP。 那么这个应用呢，它有很多功能，你比如说非常快速方便，另外呢，它能够接收预约的提醒，总献血量的一个记录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捐献血小板全年不能超过24次，那么什么时候到24次呢？这个 APP 都给你记着呢，不需要你自己单独拿一个本来记啊。那么其实美国主要的这个无偿献血啊，它的这个招募的方式也都是比较人性化的。您比如说有电话招募啊，这个一般都是少量的一些电话招募人员在工作时间之内呢，就负责接听和拨入的这个电话，而拨出电话呢，主要是招募那些献血者，一般都是在市民下班之后啊，下午4点到晚上9点这个休息的时间，他打电话，然后来进行招募。还有的呢，就是上门招募，这个呢，一般都是各采血机构开展这种无偿献血招募的一个重要手段。工作人员呢，一般都是这个血站的工作人员，实行这种弹性的工作制。一般来说呢，都是先张贴这个海报啊，同时呢，他会提醒献血者携带驾照啊、信用卡呀、以及餐后献血的这个等事项。美国很少在街头有这个流动的献血站。不像这个中国大陆，我们会在很多的一些公共集会的一些场所你都会看到这种献血站，但是美国你几乎很少看到，即便是你看到了，一般也都是在教堂或者是宾馆之前进行。在美国对献血者他有很严格的要求，你比如说像年龄一般都是17岁以上、76岁以下，小于17岁其实也可以献血，但是必须要有父母签名同意，而且呢，体重一定是要大于或者等于110磅，也就是50公斤。那么全血捐献的这个间隔就是56天， 一年献血的次数呢，最多最多六次啊，不能再超六次了。而单血血小板的这个献血期限呢，就是48小时啊，一定要超过或等于48小时。一周的这个献血小板的次数呢，是要等于或者小于两次，一年不能超过24次。献血量，全血450毫升或者是500毫升，一般的是以500毫升为主，这个是要比国内的400毫升要多100毫升。那么其实我们说完这些之后呢，我们还要强调的就是，其实你说这些东西在中国大陆有没有呢？这些规定在中国大陆都有，但是美国在监管和执法力度上，某种程度上来说要优于中国大陆，这一点沙龙是有体会的。因为在中国大陆生活的时候，沙龙也是一位志愿献血者，沙龙手里目前拿着的这个无偿献血证也是一沓啊，这个一沓。但是沙龙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志愿献血啊，无偿献血的人数是呈逐年减少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在实践当中有一些原来给献血者的一些优惠政策是得不到落实的。你比如说沙龙手里有十几本这种献血手册，按照规定啊，我是可以让我的父母让我的家人无偿的使用的，但是如果我的家人是在外地在使用的时候，这个就很麻烦，甚至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来使用。那么我们刚才呢说了很多在美国这种无偿献血的制度和规定啊，其实在美国有偿献血也是存在的，而且是法律允许的。其实在美国啊，有偿献血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意啊。那么美国血浆经济是怎么运作的呢？美国实际上有4家主要的公司运作这种血浆生意，不过呢，这些公司呢都不是美国本土的公司，分别隶属于澳洲、西班牙、日本以及瑞士。那么这4个企业在美国采到的血呢，经过储备之后呢，就会被运往欧洲，分离之后再卖到美国和世界各地。而在美国呢，通过调查啊，媒体在调查之后发现，这种有偿卖血的这种血浆中心啊，它的位置一般和一个地区的贫困程度存在着相关性。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血浆中心的数量在高度贫困的地区它比例就高。德克萨斯州的这个阿尔帕索是血浆捐献的一个主要城市，据总部位于纽约市的非营利组织来称呢，美国805个血浆捐献中心中有43个位于美墨边境，很多墨西哥人越过美墨边境到这里来出售血浆，然后再重返墨西哥。根据墨西哥的这个卫生法呢，任何涉及卖血的行为啊都是犯罪。但是为了谋生，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穿过了边境来到美国卖血换取美元。按照美国的规定，每单位血浆的报酬啊是30美元，大致呢是200到250毫升，相当于在美国大城市餐厅吃顿饭啊小吃一顿的这个价格，或者是美国边境城市华雷斯他的一个墨西哥工人一周的薪水。那么这些边境的献血中心呢，每周采集的量大约是2300单位的血浆，比其他地方每周仅接收1000单位血浆的这个中心呢，忙的是不可开交。而且呢，为了让墨西哥人更容易过境来卖血，美国还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的通道，献血中心安排穿梭巴士将墨西哥人直接从边境运到德克萨斯州的献血中心。美国还向外国血液供应商呢发放了大量的 B1 B2 的这种短期签证，允许他们暂时进入美国进行有偿献血。尽管根据美国的这个签证法，这类签证只允许持有人是出于商务或者旅游的目的前往美国，绝对不能为了卖血前往美国。2020年的时候呢，在《卫报》的一篇报道当中呢，采访的血液捐献者就表示：“我只有这样才能为我的孩子买尿布，或者是我才能吃上东西啊！如果不卖血，我今天就没有饭吃。”还有人说， 虽然献血的感觉并不好，可是这是我们家唯一的收入来源。那么这样的捐献有没有问题呢？虽然按照美国 FDA 的规定呢，确实规定了捐献血浆的这个频率啊，但是呢，在调查之中就发现，频繁捐献血浆挣钱的墨西哥公民呢，就存在着体重不足、抗体水平低的问题。受访人一个21岁的墨西哥人，他说他正在学习护理，他说他每周在德克萨斯州捐献2次血浆，经常晕倒、偏头疼、四肢麻木。好，以上就是我们谈到的美国献血和卖血的现状。怎么评价呢？没法评价，法律规定就是这样的，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法律规定，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的。不过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只有将法律法规的执行落实到实处，并且有严格的监管，才能杜绝一切的不合规、不合情、不合理的地方。感谢收听今天的沙龙说法，我们明天再见。